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箴言1章7节，所罗门说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，智慧的心是神所赐的。所罗门说，神喜悦谁，就给谁智慧、知识和喜乐。感谢主，使我们得着他的言语，灵命更新长进，有赐我们永恒的眼光，使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，晓得自己在这个时代的责任。愿我们都是敬畏神、思念他名的人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人真正的尽头这个题目。人真正的尽头，所要读的经文在诗篇107篇1到9节，诗篇107篇1到9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最甜美之名。
耶稣，万民中你名最美，耶稣，当我呼求你总垂听，哦，耶稣，我跌倒是你手扶起，你名甜美，何等甜美之名，哦，耶稣，我愿歌颂你生命，耶稣，你是始终如羞愧，你名甜美，何等甜美之名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甜美之名，耶稣，快要再来的君王，耶稣，我所许的爱你赐下，哦，耶稣，我要扬声向你歌唱，你名甜美，何等甜美之名。
诗篇第107篇1-9节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，从各地，从东，从西，从南，从北所招聚来的。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，寻不见可住的城邑，又饥又渴，心里发昏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，又领他们行走直路，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启示都称赞他，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，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107篇1-9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六节，诗篇107篇第六节。经文说道，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们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。诗篇107篇第六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107篇第六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们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。诗篇107篇第六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人真正的尽头。以色列人过红海是选民历史中的最大神迹，正是在前有红海后有追兵，走投无路陷入绝境之时，神显出大能的膀臂。此后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还有许多神大能的拯救，都是在他们不能自救无计可施之时。西加时被亚述帝国攻击，以斯帖时遭哈曼的迫害，神都以奇妙的能力和方法施行了拯救。然而有一件，他们若在苦难中不回头，不求告神，越发犯罪远离神，那才是人的尽头，再无出路。人遭遇苦难的原因各有不同，或因违背神的话语，藐视神的旨意，或因自己的过犯和罪恶，或因骄傲的行动，或因欺压别人，颠倒是非。如果不悔改求救，必将灭亡。人所遭遇的漂流、饥饿、困苦、捆锁、疾病、垂危、狂风大浪、水干地荒等等种种苦难，都可以转为慰安和祝福。只要人转向神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因为神的目的是要借由困苦救拔困苦人，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，使他们悔改归正，就能脱离患难进入丰盛。神对于他的子民更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他们末后有指望。
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今天我们思想人真正的尽头这个题目。诗篇107篇记载神的子民经历了各种人生绝境，他们漂流旷野，被铁链捆锁，坐在黑暗和死荫里，在狂风巨浪中毫无办法。但神却没有说这就是人的尽头，因为神有恩典，有怜悯。真正的尽头是人在苦难中仍然不肯回头，苦难不是终点，拒绝神才是真正的绝境。真正的关键不是人以为的绝境是否就是人的尽头，而是这绝境有没有把人带回神面前。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，他乐意因着人的倚靠和祈求介入我们的处境，为我们行不可测度的大事和不可胜数的奇事。诗篇107篇第8节、15节、21节和31节，诗人四次提到，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。整篇诗篇里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，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也出现了四次，就是第6节、第13节、第19节和第28节。因为这就是耶和华的赎民最大的转捩点。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分裂红海，没有办法打退围困耶路撒冷的亚述大军，以色列也没办法更改亚哈随鲁王下旨灭绝犹大人的谕旨，只能哀求神，而神就在一夜之间叫局面翻转。诗篇107篇第9节，诗人说，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，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。万事在神的调度配合之下，苦难最终成了祝福。神使那些绝境竟都成为衬托他恩典的工具。神要做工，常常不是先改变环境，而是先改变人。世界看环境是否改变，而神看人的心有没有归向他。诗篇107篇是在叙述神如何向在极难中呼求他的百姓施行拯救，可以把它看作是四个救恩的故事。人最大的问题不是苦难，而是离开神。苦难只是把人引到路的尽头，真正决定结局的是人在尽头的抉择，于是他们怎么做。神允许人陷入绝境，不是要毁灭人，而是要人学会向他呼求。当神的百姓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就遇见转机，神就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，发命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死亡，使狂风止息，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。人的尽头若成了向神呼求的起点，就不是尽头，而是恩典的开头。肯在苦难中回转向神的人，神就是漂流的人有家，使饥饿的人得饱足，使离死不过一步的人得拯救。危机显露一个人的本性，人对神恩典介入的期待。四个不同的人生困境都在证明同样一件事，就是神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神行其事的目的是让远离他的人重新认识他，敬畏他，跟随他。有时神容许我们走到人的尽头，不是因为他离弃了我们，而是因为他要我们停止依靠自己，而开始单单依靠他。真正的尽头不是没有路，而是我们仍然不肯回转向他呼求。真正的满足不是脱离苦难，而是重新得着神。神容许人走到自己能力的尽头，是要使人知道 真正的拯救只能来自神而不是自己，这样一切荣耀就都归给神。神是与人立约并依约而行的神，他是透过圣约与他的百姓相交。以色列人要意识到他们的生命不仅有赖于顺服神和他的话，他们征服敌人赢得胜利的关键也在于此。神纪念他的约，只要他的属民肯回头，就会在神与他们所立的圣约里蒙保守。神愿意医治以色列民，使他们脱离他们的罪以及罪所带来的后果，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诚实地面对神，而不是欺哄自己。从阿摩斯书里我们看见神接二连三击打他们，他们对神的审判却毫无警觉。阿摩斯书4:6-11，神说，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，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在收割的前三月，我使雨停止，不降在你们那里，我降雨在这城，不降雨在那城，这块地有雨，那块地无雨，无雨的就枯干了。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，却喝不足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，你们园中许多菜蔬、葡萄园、无花果树、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像瘟疫在你们中间，像在埃及一样，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，使你们马匹被掳掠，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，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，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他们使自己像被弃掉的银渣，神无论用话语、用苦难、用管教，他们都无动于衷。神对他们练而又练，终归徒然。于是神感叹说，你们仍不归向我。这是人真正的尽头，神不断呼唤，人却始终不肯回头。神不是突然发怒，而是履行他立约时早就说明的管教。以斯拉说，耶和华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。以斯拉跟许多犹大人被掳外邦，因为神必定忠于他所说的。在一切临到他们的事上，神显出了他的公义，他所行的都是诚实的。一切都是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，不听从他的诫命和神警戒过他们的话所带来的。他们被掳外邦所受的事跟他们所做的相称，但感谢神，神有公义的判语，也有慈爱的应许。先知耶利米说，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人仰望耶和华，静默等候他的救恩，这原是好的。百姓悖逆，神会施行圣约中的管教；百姓回转，神就施行圣约中的赦免。当犹大人被掳外邦，敌人的辱骂让他们很难受，好像要把他们全身的骨头给拆了，让他们多多流泪。但可拉的后裔仍然对自己的心说，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，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，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依然称神为他的磐石。即使以色列人被掳，神也不丢弃他们。当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，神会随时准备恢复他们。 利未记26:41-42，神说：“那时，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，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，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，与以撒所立的约，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并要纪念这地。神要仍然做他们的神。真正的尽头不是苦难，真正的尽头是人在苦难中依然不肯回头。列王记下1记载，亚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，于是差遣使者说，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，我这病能好不能好。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，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，其以色列中没有神吗？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，必定要死。以利亚就去了，使者回来见王，王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回来呢？使者回答说，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，对我们说，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，其以色列中没有神吗？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，必定要死。王问他们说，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？回答说，他身穿毛衣，腰束皮带。王说，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。于是王差遣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，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。50夫长对他说，神人啊，王吩咐你下来。以利亚回答说，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人。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。王第二次差遣一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。50夫长对以利亚说，神人啊，王吩咐你快快下来。以利亚回答说，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人。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。王第三次差遣一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。这50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，神人啊，愿我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。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50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50人。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，你同着他下去，不要怕他。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，对王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，其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？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，必定要死。圣经说亚哈谢果然死了，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亚哈谢得知以利亚责备后，不但没有悔改，反而派兵去捉拿以利亚，岂但没有叫亚哈谢悔悟，而加深他的悖逆。所罗门说，人屡次受责罚，仍然应着景象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又说，常存敬畏的便为有福，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。真正要处理的是那颗远离神的心。亚哈谢始终不悔改，神就履行他给的警戒。我们再看犹大王亚哈斯，历代志下28:22-23经文记载， 这耶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，他祭司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，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，我也献祭于他，他好帮助我。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。犹大近前的王向亚撒、约沙法、西家在极难的时候是寻求神，但亚哈斯却相反，极难的时候他是更加远离神，变本加厉的得罪神。亚哈斯拒绝回到神的约里，结果就是败亡。同样的烈日，冰块就融化，水泥却变得更刚硬。同样的苦难，对不同的人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。真正可怕的不是苦难，而是拒绝恩典的那颗心。不是神没有恩典，而是人拒绝恩典。灵修最大的益处，就让我们学会以神的眼光来看事情。若人在苦难中仍不回头，不求告神，反而越发犯罪，越发远离神，那才是真正的人的尽头。很多人以为只要苦难结束就好了。神和苦难不是最大的问题，最大的问题是他所兴起的苦难有没有把人带回来，有没有使人转向他。人真正的尽头是在苦难中依然拒绝神，宁可减死不减生。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，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当我们偏离你的时候，你许可苦难临到我们，使我们重新渴慕你自己。借由今天的信息，感谢你让我明白，人真正的尽头不是环境没有路，而是心中没有你。你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并且你赐更多的恩典。亚斯跟亚哈谢都是在苦难中拒绝呼求你的典型。你若不向他们施恩，他们就是刚硬到底。但是你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百姓就会称谢你，渴慕你，在关键时刻呼求你，归向你。他们是在阳光底下的冰块，不是水泥。他们的心不抗拒圣灵，而是被你引导，就见证人的尽头是你恩典的开始。苦难没有成为他们的结局，而是成为他们认识你的转机。愿你用你恩惠的道建立我们，愿所有在极难中转向你呼求你的人都看见你的荣光，赐我们谦卑的心，受教的灵，叫我们一生紧紧跟随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9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